像这样的一首诗歌实在很能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我觉得每一次当我来到主跟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把我好像带到那个与主面对面交通的感觉里面。我们能感觉到这首诗歌里面作诗的人呢有一个很深的爱慕渴望能够面见主，渴望能跟主与交通。我想我们多次提过啊，我最喜欢这首这个诗歌第三节，他说：“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当我坐前小逗留。”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忙碌社会里面的圣徒来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学习，所以有很多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稍稍有一点点时间把自己的心打开向着主，我想弟兄姊妹你很容易感觉到能进入到主的交通里面，因为做事的人他这样的经历我想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不需要费多少的时候到主的宝座前稍稍逗留一下，他就说这个喜乐就难言，这个喜乐就充满。他说俯伏你脚前和你面对面交通有如人间有。我自己这首诗歌里面最喜欢这一节。从前呢对主认识不够的时候，总觉得追求主要花很长的时间，用很多的力气要很大声的祷告，要怎样然后才能够进入与主的交通。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是主乐意亲近我们，主喜欢亲近我们。我们常常讲，就像父母啊爱孩子啊，很喜欢靠近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孩子不愿意亲近父母啊。我们的难处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神实在是恩典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稍微转向他一点，有一点渴慕来到他的跟前。弟兄姊妹们，他总是把他的那个丰富的存在赏赐下来。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生活里面呢，能够常常的分出一点点的时间来亲近我们的。我觉得在每天生活里面都应该这样。弟兄姊妹，不管多忙碌，人应该能够花点时间亲近。所以这首诗歌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呢，费时虽不多啊，不需要花多少的时间，只要你肯来到主跟前稍微的亲近他一下，弟兄姊妹们，我们立刻呢里面的供应的扶持。第四节他就说：“爱有其深处，我不能通晓，除非有日到那边。”的确，我们今天在地上啊，经历主的爱，实在讲，我们对这个爱到底有多深呢？我们的经历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来明白的。我想当将来到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主的爱可能那个时候认识是会比现在要多一点。这个乐有其高处，我无法达到，除非安息你面前。所以这首诗歌啊，是一个蛮有经历的一首诗歌。我们好不好再把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啊，稍微的把它唱一下。然后呢，我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把心打开亲近，好不好？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唱第三节和第四节。
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当我坐前小逗留。俯伏你脚前，和你面对面，交通有如人间有。喜乐无尽，根据其爱主之之灵，有时分别。喜乐无根据其爱主，直至你同 在中间，爱有几深处，我不能通晓，除非有人到那边，没有几告诉我无法达到，除非爱心面前，希望听跟机器爱组织之名有些身边，希望听跟机跟机器爱组织之名风格中间。
主，我们感谢你，而且你的信息是我亲近的，所以在这个时间里，感谢和我谢谢主，我们要共同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经历一些很好的事情，就是这个靠近主的爱，在与你亲近。再唱首诗歌好吧，137首，诗歌137首，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 在这个地方，主，每一个渴慕的心， 主啊，都能够在这里遇见我们的主，
是吧？
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你自己的供应和喂养，
是吧？
虽然我们所能认识的非常的有限，
是
吧？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悟性常常都是昏暗的，
是吧？
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所能了解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恩典的主，你愿意照着你丰盛的恩典来恩待我们，
是吧？
你总是叫我们有的时候得着一个字，得着一句话，主啊，你就把你的丰富供应给我们，叫我们里面能够得着饱足，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使我们今天晚上各个弟兄姊妹都能敞着脸在这里能够与主有交通，主，我们赞美你，因为只有你是我们里面的力量，只有你是我们的喜乐，在今天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良人，主啊，你能带领着我们度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交托给你，主，在不多的日子里面，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天天积蓄你自己的丰富，主，愿今天晚上你再次把我们这个器皿倒空，把你自己的丰富充满在其中，好叫我们得着你的话语，能够与得着你自己生命的供应，能够因着与主有面对面的交通，叫我们欢欢喜喜的在地上度日，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愿你借着你的灵引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等候，一同俯伏，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晚上继续的来看希伯来书，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上次还有后面一点点啊，没有交通，所以我们把后面这两节的圣经呢再读一下。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2和13两节，我想请大家同声来读哈。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
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头盖，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对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好，我们上次讲到哈，从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二段的警戒的话语。那这段警戒的话语呢，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中心，就是告诉我们呢要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安息。我想我要回头啊，再和弟兄姊妹们呢把这个安息呢再稍微的多交通一点。我们从这个第三章第四章的这一段大段的话语里面啊，我们首先可以看见，就是我们的神呢是安息的神。圣经呢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啊，当他到了第七日啊，他这个造物的工完了之后，第七日呢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那我们的神呢进入了安息。因为神是安息的神，所以因此呢他也要引导他所有的百姓呢也要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上次也简单的提到一点，就是神的家呢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安息的地方。所以主今天呢建造我们啊，要成为神自己的居所。那么这个居所呢一定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安息的地方。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呢，他就引用到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那段的经历来解释这个进安息。那我想这里哈应该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呢，那个旧约呢神说进入我的安息啊，他明着讲的是在旷野，然后他们要进入安息，所以呢那个安息应该是指的进入迦南说的啊。所以当初呢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有一段的40年的一段的路程，但是呢这一段的路程呢只是不过是一个过渡的一个光景。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所以呢这里虽然他没有提到迦南啊，但是他讲到进入神的安息啊，要离开旷野进入个安息，那显然这个安息呢是指的进入迦南美地说的。那今天我们都很清楚呢，迦南美地呢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说的啊。那我想在用迦南地这一个情况来解释这个安息的话呢啊，至少我想也包括有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点，我们可能需要知道的啊。因为旧约圣经称迦南地为丰富之地，指流奶与蜜之地。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所要去到的那块地也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地啊，所以那地方也可以称作是美地。那我们晓得这个他第一个给我们的印象感觉就是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啊。那当然这个在预表的含义上面来讲，就是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安息的话呢，首先我们要进入基督的丰富啊，你灵里面得着饱足啊，那么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一个人呢灵如果里面不饱足的话啊，灵里面不饱足的话呢，一直处在一种饥饿状态里面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安息。所以呢首先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就是当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进入那个丰富的之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也有天上的玛瑙可以供应他们啊，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玛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神给他们的一个供应啊。那等到他们耶稣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玛瑙就停止了，他们就开始吃当地的土产。那我们知道那个土产就非常的丰富，所以神的心意呢是要叫我们里面得饱足的啊。所以今天呢要进入神的安息，那么我们要进入神所给我们这个丰富之地。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直到今天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他的丰富。所以按照我们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呢，我们常常过的是一个贫穷的生活啊，这个里面呢一直都没有满足，好像追求主没什么满足啊，因为你没有得到基督的好处。所以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刚开始蒙恩得救就很喜乐啊很快乐，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慢慢就觉得很乏味啊，读经祷告追求聚会侍奉都觉得没味道。因为什么？他活在外面，他没有进入基督的那个丰富。如果你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姊妹们你里面自然有一种的饱足啊，那你自然这个饱足的时候就有一种安息。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也你看着，如果在一种处在一种不饱足不满足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那个聚会是没有安息的啊，人的生活也没有安息的，个人没有安息，家庭也没有安息的。什么时候他一经历到主里面的丰富的时候，得到这个供应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里面就有一种的安息啊，就像孩子一样啊。我想你们有 baby 的人都有经验啊，这个 baby 肚子饿的时候他就要叫他啊，所以这个我们活在肉体里面也是一样 像婴孩一样的话呢，不得饱食就会叫。你什么时候妈妈把那奶给他喂足了啊？你看他一这个奶一喝足了之后呢，他脸上就有一种的安喜啊，有一种的快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啊，就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的就是丰富的供应。神在那里把各式各样美好的事物都预备好了，让以色列的百姓进去呢，享受这个神所给他们预备的这个丰富。所以我对于基督徒今天来讲，灵里面的饱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很可惜，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处在这种不饱足的光景中，所以教会在地上好像一直处在一种不安息的状态里面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饱足乃是从主来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他是我们真正的粮食，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满足。所以一个人真正遇见主了，真正的知道从主领受这个饱足的时候呢，他不仅里面是满足的一种有喜乐，并且他追求主那个进步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看见保罗甚至到最后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写腓立比书啊，他还在那里还说使我认识基督啊，哎呀，我们看见他里面对主的那个爱慕啊，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灵里面的饱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迦南地给我们第一个意义就是一个丰富的牛奶鱼蜜之地，是叫人饱足的一个地方。我想迦南地第二方面的意义呢，就是应该这个地方是一个健康的地方啊。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吩咐，就当你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你们要把这个迦南人所有一切的偶像都要除灭啊，甚至连迦南人也给他除灭啊，就是把一切所有邪恶的事物除灭。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徒来讲啊，今天呢，在我们里面能把罪除去，把邪恶败坏的性质除去，这个基督徒生命是健康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啊，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啊，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呢，他也是一个里面的满足，能够有安息的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按照我们人的经验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晓得一个人呢，如果这个生病啊，身体有病，一个病人是最不安息的。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在这个地上哈，这个医院呢是少有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地方，再漂亮我们也不要进去住。为什么呢？你看那个住在里面，虽然有这么多人照顾，所有的条件都这么好，但是那个病人是不安息的啊。一个人身体有病的话呢，你给他外面再好的情况也不行的啊。因为我从前我父亲常常进医院啊，我父母常常进医院的，我这个进医院的次数很多，我就看见这个病人是最不安息。所以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他里面有各样的这种病的时候呢，他活得不安息。那么神把我们带到在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见他要把各式各样的这些迦南人的这些习惯和他们所有的事物通通要把它除尽。那我们知道神设立这个祭司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体系啊，他们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有很大的篇幅讲到利未人做祭司要怎样保持神百姓的这个健康啊，除去各式各样不同各样的疾病啊。那当然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地方，指的这个属灵的疾病呢，就是罪啊。我们看见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没办法进入这个安息，神说我厌恶他们，因为什么？他们刚硬，是吧？这也是一种属灵的病。一个人如果刚硬，是属灵的病啊。他们糊里糊涂的啊，心里迷糊，这也是一种的病。那么他们对神不能相信，这也是一种的病。像在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我想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一样啊。 如果这许多的这些属灵上的这些疾病呢，出于肉体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被除去的话呢，我们不能过着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话呢，我们的生活也是没有安息的。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虽然也许看见外面什么都不错的，但是因为里面的光景呢，这个里面的人呢不够健康，所以你看见那个基督徒就过着一种不够安息的生活，稍微有一点点压力，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处啊，马上这个情绪就会波动得很厉害，这个反应就来得强烈。弟兄姊妹，这是说明什么？说明的不健康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他是喜欢我们怎么样呢？过健康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呢，在基督里面应该是过得健康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不仅是我们最好的医生呢、弟兄姊妹们，他也是我们的医药啊，他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供应。所以你如果活在主里面啊，天天与主有交通啊，那么在灵里面常常得着主自己的供应和扶持，这个基督徒过得健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安息的人。他也许外面的身体有的时候有疾病啊，或者环境不顺利啊，但是他里面很安息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啊。所以那个迦南美地呢，也是预表说明啊，神的百姓呢应该过健康的生活。所以这个健康之地啊，那么进入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过这个健康的生活。一个健康的人呢，是这个有安息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上次也举了一点例子啊，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百姓中有很多的病人，你看那些生病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得安息呢？主耶稣就天天在安息日治病啊。所以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守这些规条的人呢，守规矩的人呢，他们就定罪主耶稣啊，说他在安息日治病。对，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在安息日他应该享受安息，他病他怎么享受安息呢？把他医好了就安息，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啊，就是一直守着规条的基督徒啊，这个活在律法底下，这个守规条是越守越不安息。重要是里面的生命要健康啊，这个生命的健康呢，必须把罪除去啊，所有一切仇敌的败坏的事物除去，把肉体除去，那么我们才能够过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那另外第三件事情啊，这个迦南美地呢，这个是神的百姓呢服侍神的地方。我们知道当初啊，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就告诉这个法老说啊，容我的百姓出去怎么样去服侍神，去敬拜神。所以迦南地呢，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呢，那个家在迦南地呢，在那里神的百姓可以在那里服侍神，可以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个迦南地呢是服侍神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和功用。今天我们服侍主啊，我们需要有能力。神服侍我们，神从来没说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能力，供应我们的能力，叫我们能服侍。那我们觉得今天可惜，就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啊，我们不晓得从主那里得能力，结果我们老是凭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服侍主啊。所以那个自己的力量服侍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是很疲惫，服侍完就累得不得了，服侍完之后呢，并且有很多的怨言。就像马大一样吧，马大开头服侍主的完全凭自己的热忱，靠自己的力量，就服侍到最后呢，他这个就思虑愁烦，他就很多的怨言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的能力是从主来的，我们服侍主，我们需要能力，但是感谢主，主就是我们的能力，也与主有交通，摸到主的自己，那么我们里面就有力量可以来服侍。那么主不仅给我们能力服侍他，并且呢我们还需要有功用，各样的恩赐。我们晓得啊，今天在侍奉上面啊，当一个人呢这个功用不能尽的时候啊，这个也会失去安息。就好像我们今天人在地上啊， 一个人呢活着他就应该有用处，对不对啊？甚至我们看有很多人他在大学学了几年，进入专科学了几年，结果到最后学非所用啊，你看见每次碰见的时候都叹气啊，这个找不到自己这个合用的地方可以发挥这个功用，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他学什么他又发挥这个功用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比较安息啊。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因为怎么当一个基督徒不能尽功用的时候啊，那个也会没有安息。在侍奉上面呢，我们总是没有可以能够发挥啊，好像主给你该有的恩赐的时候呢，你那个生活中间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觉得很多的压力啊，觉得很多的不安息。那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曾经呢有一次啊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对吧？那个这也是在安息日啊。那么那个例子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手本来是应该有功用的，对吧？但这个手啊变得枯干了，你想这个手枯干是不仅是有病的，对吧？那么这个它失去功用，你想想一个人呢，如果这个手失去功用，他还能够这个安息吗？他一定会不安息啊！他的手看见别人的拿东西很方便，他不能拿东西。他也不能做事啊，那么这个手失去功用，那么他定规里面没有安息。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把他这个枯干的手把他医治好了。所以等到他这个枯干的手医治好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人都安息，因为现在他的手可以进功用，他可以做事情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碰见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因为跌倒受伤啊，中风。结果中风之后呢，他这个左边的手啊，就整个这个收缩起来了，啊，哎呀，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实在是很痛苦啊，他一直用他另外一个手在那拨他这个手啊，但是拨开他的手又收回来，拨开又收回来，所以他一直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你看我现在残废了，我现在不能用，人呢非常的低沉啊，整个人的这个情绪都非常的低沉。为什么他现在的功用失去了？他曾经呢，他尝试着回学校去教书啊，但是呢，这个舌头讲话呢也不灵光，就讲起来磕磕巴巴的。这学生们听他讲课啊，这个很难过啊，所以他勉强教了几课，后来还是不能教。他那个时候挣扎的非常厉害，你看你为什么有这个挣扎呢？因为他的功用失去了，所以他里面不安息。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神是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进功用的。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是肢体，对吧？我们应该每个肢体都能进功用。所以一个肢体不能进功用的时候呢，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是一种的挣扎，是一种的不安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迦南地啊，至少我可以看出有这几方面的意义。神把神的百姓带进迦南，就在迦南地要享受神给他们的这个安息。那我们知道迦南地呢是地上以色列的百姓呢神为他们所定的永远的一个居所。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住帐篷了，是漂流的生活，最后他们定居在迦南地，所以迦南地是他们这个永远的居所。那神把一切所有的丰富都给他们预备好了啊，所以当他们进入这样神所预备这一些事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就真正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所以神说那个是我的安息，神的安息。那我们知道迦南地啊，不仅是神百姓的居所，也是神与他百姓同住的地方。因为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地之后呢，我们晓得神要在那里与他们同住，所以后来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圣殿被建立起来，神就住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呢，迦南地呢，就是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神所要引导他们进入的那个安息之地。当然，今天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这个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在他里面的那个丰富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安息是建立在主的身上的。我们的安息呢，不再像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持守着外面的一些的规条啊，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他们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年啊，让叫他们持守这些。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日子的这个意义就不大。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了，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呢，主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的意思哈，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日子不能决定安息，是主才能够决定安息。这句话其实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不是说把你摆在那个日子里面你就安息啊，如果摆在那个日子里面，你也不饱足，对吧？啊，你呢活得也不健康，你也没能功用啊，那你还是不安息，对吧？所以我们的安息是建立在主的身上，什么时候碰见主，你就等于过安息日了。如果不碰见主的话呢，你那个安息呢也是假的啊。所以他就这里在第四章呢给他讲到说呢，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啊，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很清楚啊，在新约时代里面，那么我们只有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与主有交通，弟兄姊妹们，那个我们才真正的享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安息啊。我们不是守日子，这个安息日会的人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呢，我们是守礼拜六，你们呢守礼拜天，我们也不是守礼拜天的，弟兄姊妹不是守主日的，如果在主日你摸不到主，你还是里面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之后，我们看见这个安息完全是在灵里面的，所以这是每时每刻的，是随时随地的。在任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里面跟主之间能够有接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个安息，这实在是何等大的福气啊！所以我们看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虽然守住那个日子，但是呢里面是一点呢都不能安息，到今天他们还在守安息，那个安息日哪里有安息呢？做生意的没有安息，这个做学生的也没安息，做家庭主妇的也没安息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是新约时代中间神的百姓，我们的安息呢，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主有充足的信心，全心的依赖。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啊，要有绝对的信心的。那这个呢，我想是我们到这个第十一节这里啊，这个他这里所说明的。但是后面这里到十二节这里开始呢，他又提到了神的话啊，神的话呢。我想后面这两节圣经哈，是讲到今天的，就是我们实际的进入基督的这个安息哈，在这个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它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这很重要啊。因为呢，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的难处啊，这些难处呢是需要用神的话来把它解决的啊。如果这些一些不安的因素如果不被除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不容易这个进入我们主的安息。所以这两节圣经哈，里面包括了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在里面，这个特别和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中间神的百姓呢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把这两节圣经呢稍微仔细的把它看一下啊。他开头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他这里讲到神的话，那个神的道，原文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 弟兄姊妹们，从有意义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对吧？他就是那太初而有的道，他就是神的话，是神的活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活道。那么他这里讲的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的这个字啊，它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充满生命，这个蛮有生命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的话呢不是光是一个道理和知识，神的话乃是生命。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啊，只有出于生命的才能对付生命啊。今天呢，我们生命的问题是需要用生命来对付的啊。这个知识呢，只能对付人的理智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追求关于圣经的认识，不是追求外面的知识和道理。那很可惜啊，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呢，很多人都是注重在外面的知识啊，所以很多时候知识很丰富，很多的这些 knowledge 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只满足了我们这个理性理智上面的一种满足，但是对生命上面来讲，并没有产生什么的功效。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一方面努力的人很多啊，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知道，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只有出于生命的能够对付生命啊，才能应付生命的需要。所以主的话呢，它是生命的啊，这个 living word 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啊，它的意思这样。那不仅是充满生命，并且什么是有功效，是能够产生实际的果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所领受主的话语呢，在我们若是真是出于神的道的话呢，它一定有一种的果效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啊，一定有一种的果效在我们身上。他说呢，下面就解释说呢，他说这个果效啊产生出来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它像一把比两刃的利剑还要来得快啊，他说比这个两刃的利剑呢、啊、还要来得快。它是两刃的利剑啊，它有两面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可能一面是切除，一面是医治啊，一面是除去，一面是供应啊。那我想今天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它总是这样的，把那个不必要的败坏的事物把它切除了，然后呢把主自己的丰富带进来。所以主的话呢比两刃的剑呢更快。所以下面呢他就讲到啊，这一个主的话呢在我们的身上呢帮我们解决了三方面的这个问题，三方面的问题。他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他使我们的这个灵与魂呢能够把它分开来啊。那我想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这个灵要得到自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假使我们的灵可以自由得释放的话呢，那我们的灵里面就明亮，就有力量啊。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看见我们的灵呢不得释放啊，好像呢被一些什么事物东西捆住了。那事实上被什么东西捆住呢？就是被我们的魂限制住啊。所以我们的魂呢，因为它堕落之后呢，它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不正常的一种运作，所以它有的时候它把我们整个的灵呢，把它好像这个捆死了，就好像什么呢？你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看呢、啊，有的那个大树啊，一个大树啊，整个大树、啊，这个树上面缠着那个藤蔓，一个藤蔓这么绕住，结果绕到最后这个大树死掉了，啊，这个藤蔓倒是长得很清脆啊。我看过这样的光景啊，就是姊妹，这个就好像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魂呢，就像这个藤蔓一样，它扒在我们这个灵上面啊， 那么整个的缠绕在我们，缠绕在我们这个灵上面，好像叫我们里面这个灵呢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基督徒的经历里面，这个灵与魂呢之间需要一个分开。当它分开来的时候呢，灵得到自由了，弟兄姊妹们，自然的我们这个魂呢也可以在一种正常的运作里面啊。如果我们的魂是受我们灵的支配的话呢，我们这个光景就正常。如果是魂呢在这里呢影响我们灵里面的光景的话呢，我们这个光景就不正常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从最小的一些经历里面可以体会到，比方说有时候祷告啊，正好今天晚上这个祷告啊，你这个灵啊跟圣灵之间呢，好像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接触的时候呢，哇，这个祷告好释放啊，祷告那个灵啊完全是自由的释放。但有的时候呢，你又在那里呢想要祷告的时候呢，也祷告不出来，你感觉好像这个里面呢，这个好像整个被捆绑住，被塞住了，这个灵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个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这都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个灵呢受到了某一种的限制。今天我们的灵啊最多受到限制的恐怕就是我们这个魂，所以我们这个魂的光景呢把我们这个灵一包住的时候呢，哎呀，那我们这个整个人的光景呢就变得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不自由啊。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啊，我讲一点我个人的经历吧。这个我呢，这个常常有这个很深的这种自觉感。这个我晓得这是魂里面的一个东西啊，但是这个自觉感一发起来的时候呢，哇，这个整个灵呢就好像就僵硬起来了啊，这个整个好像被包住了，被这个感觉包住了。所以呢，有许多时候这个里面的光景呢就好像得不到释放，所以有的时候就很苦啊。所以有时候常常出去做工服侍，这个碰到某些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就很重了。这感觉一重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整个人呢好像都不得自由啊。所以许多时候需要有很多的祷告仰望啊。有时候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啊，那有时候呢，这个主的话也进来了，这个稍微解开一点的时候呢，哎，你就觉得这个人呢就稍微释放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呢，这个灵与魂之间呢不能够分开来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是很难享受这个安息。那个挣扎是很厉害的，挣扎是非常厉害的。我好像记得大概是这个谁，盖恩夫人说的一句话吧，他是说哈，当一个基督徒啊，这个灵与魂之间有掺杂的时候呢，这是最丑陋的光景，最丑恶的一种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我们进入与主的交通的里面啊，我们进入神给我们那个安息的生活里面，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主的话，主的活道啊，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啊。只有主的话进来的时候呢，它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啊，能把这个灵与魂之间的关系呢，把它分开来。这个是我们在经历上面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都晓得，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那有一些人他们追求所谓的灵恩的这种经历啊，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基督徒这个灵与魂之间呢分不清楚啊，这个灵与魂之间分不清楚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基督徒里面经历上面是混乱的啊，这个聚会上面也是混乱，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需要主的话。需要主明亮的话，带着生命供应的话进来呢，在里面呢，把这样的光景把它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时候这样的光景把它分清楚的时候呢？你看见基督徒的光景，个人情形不一样，整个敬拜侍奉的情况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就讲到这个 主的这个道呢，他那个刺入剖开啊，那么在我们的灵与魂里面呢，首先呢，能够做这样一种分开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在经历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的一种经历啊。他这个第二个方面呢，他讲的这个骨节与骨髓啊，他都能够剖开啊。我不是很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但是我大概的领会上面是这样啊。我们晓得这个骨节呢啊，是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一个连接作用是吧？这个骨节啊，这是我们这个身体上面这个有这个连接作用的。那么这个骨髓呢，这是我们的供应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这骨髓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有的人吃骨头的时候，他喜欢吸里面的骨髓啊，那个很丰富啊，那个骨髓是一种营养，它能够营养这个骨头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他说现在呢，他说呢，这个圣灵的这个就是主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刺入剖开的这个工作，能够把这个骨节跟骨髓的都把它能够分开来。有一个弟兄这样解释，我觉得也有道理啊。他说呢，这个主的话把这骨节骨髓分开的意思呢，他就说呢，他呢可以杀死啊我们肢体中间那个犯罪的律。因为保罗不是讲我们肢体中有这个犯罪的律嘛，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嘛，他说呢，这个骨节与骨髓与骨缺的分开啊，就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是他可以切断我们里面的那个犯罪的律。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哈，可能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有根据一点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背景，因为旧约时代的祭司们呢，他们这个把这个牛羊啊，要做杀了献祭的时候呢，他们要这个学习操练啊，怎么样的来杀这个牛，怎么样来解脱这个羊，是吧？据说呢，他们把这个一只牛或者一只羊啊，把它杀了之后，要把它切成12块。切成12块，每一块代表以色列一个支派，然后最后呢，要把这12块呢再把它摆在一起的话呢，有一个完整的羊啊，然后把它摆在祭坛上面呢，这个用火焚烧啊，这好像是大概是他们旧约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这样，所以因此一个祭司啊，他应该是一个这个解脱羊的一个好手啊。他一定要操练呢，他这个刀切下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切到那个骨头骨髓之间呢，能够把这个羊啊，那个整个呢，把它切开，不至于把它切成这个乱七八糟的啊。不像我们今天有些姊妹们在家里面，有时候切鸡啊，这个拿这个乱斩啊，斩出来是一块一块的，这个都不像样子。有的人呢，这个鸡切起来漂亮啊，他这个那么他们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这个解剖这些羊和牛的时候呢，就是要有这种的技巧啊。因为你们晓得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叫做包丁解牛，是吧？你们听说过？他这个成语有个背景呢、啊。这个包丁是一个人呢、啊，他们说这个包丁呢、啊，他是最会这个解剖牛的啊。他说呢，他在这里解剖那个牛的时候，牛都没有痛苦啊。他甚至在解剖牛的时候，牛还会笑。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传说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解剖牛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高明的。他知道在什么地方下刀啊，知道在什么地方切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筷子能够维保持那个很好的样子。 所以呢，这一方面来讲是当时祭牲的祭司啊，在这个宰杀这些牲畜的时候，他们这种精巧的工作。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工作呢，那是在圣灵的手中啊，神用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呢来做这个解剖的工作啊。你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很多的难处就是解不开了。解不开的时候呢，这个掺杂在一起说就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啊。所以这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当我们要运用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也要非常怎么样，非常的这个精确，要细致。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呢，用神的话的这个用得很粗鲁啊，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是吧？这个主的话像刀一样的厉害的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拿起主的话呢，去解决人的问题啊，这乱砍对吧？结果呢，人的病没被我们治好啊，这个刀被我们砍伤了，很多弟兄姊妹们受伤了是这样的。在实际的经历上面，有好些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那个弟兄啊，跑来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讲完那句话，他说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你看他那个弟兄说我是用神的话去帮助他的，结果呢你的话没有解决他的难处，你的话把他斩伤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新约时代中也服侍神的百姓，运用神的话语也是要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巧啊，你要很小心的运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啊。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啊，没有合适的时机，没有合适的话语，不要随便的引用神的话语。我们就看有些弟兄姊妹在帮助别人的婚姻的问题呢，把圣经的话搬出来问，当作命令啊，很严厉的，结果呢没解决人的问题，反而把人这个碰伤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呢，今天圣灵呢运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带来生命的供应，当他把我们的魂与灵分开，把骨节与骨髓分开来的时候，就叫我们里面这种纠缠的这种关系给解开，就是因为生命的供应进来了，我们就进入主的安息，这是。的确在经历上面来讲是这样啊。那下面呢他说啊，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辨明呢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他能够把人呢这个心中隐藏的思想和动机意念呢能够把它分开来。主的话进来的时候的确使我们这愚人有智慧对吧，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蒙光照，叫我们能看见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些纠缠不清的这种光景。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思念和主意啊，这个思念这个字哈，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它包含了这个情感的意思在里面。有一种的 passion 或者 desire 啊，有的翻译 desire， 它有一种的感情在里面啊。那这个后面的这个主意呢，一方面来讲是我们的动机意念啊，也可以翻作是我们的理智，是我们的思想啊。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这个情感跟理智之间呢分不开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分开来的，你比方说有时候你爱一个人，但是呢你许多时候你需要理智啊。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你因为有爱的缘故呢，这个理智就昏了啊。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会有难处啊，他们就是这个分不清楚啊。那有的人爱保罗，有的人爱彼得，有的人爱亚波罗啊。所以呢这个保罗来的时候呢，哎呀他所讲的我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有感情作用啊，结果他说错的我们也说对 啊，这个就是不够理智，对不对？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个情感跟智之间呢，当它有一种混淆的情况在里面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间一再出现这些难处，有的人呢把一些侍奉神的人当作偶像一样的崇拜的时候呢，就盲目啊，他说什么你都是啊，你旁边看很清楚，那个明明不对的嘛，但是呢，在他来讲，他已经搞不清楚，因为什么？他的理智跟情感呢是没有办法没有分开，理智和情感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呢，常常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语，神的活道啊，进来的做这个赤路剖开的工作啊。我们可以爱一个人啊。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啊，我们从前那个同工了，年轻同工们在交通，因为那时候教会产生一点难处啊。我就说我们今天啊，跟随主，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这个理智啊。你佩服一个年长弟兄是不错的啊，那么他对你说他对，但他错你要说他错啊，你不能说他对你说他对，错你也说他对啊，这个我想我们就糊涂了，对吧？他明明这个墙是白的，那么他说的是黑的，那么大家都跟着说黑的啊，我们坐着你看明明是白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情感上的作用，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产生的难处啊，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个人经历上来讲也是一样，你情感跟理智混淆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不安息的，你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呢，神为要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这一个安息，进入基督的这个丰富，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上面，我们需要一些神的话语的帮助。所以神的话呢，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里面的情感和这个理智的东西呢，也能够把它这个辨明啊。他这里讲的，这可以把它辨明的，啊，你不会错用你的情感，你也不会误用你的理智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当我们啊要进入主的这个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这种三种不安的因素啊，不能把它解决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造成很多的亏损。所以感谢神，神把他的道给我们啊，神的活道啊，在我们的里面呢，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对新约时代中的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他自己的丰富里面，我们应当知道怎么样循着神给我们的原则的这个道路呢，能够进入主给我们的这个丰富啊，叫我们里面能得享神那个真实的安息。那最后他这句话他说哈，他就说呢，讲到我们的神呢，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是全知的神啊，是全知的啊，没有任何的东西呢能够在主的跟前呢是可以这个被隐藏的啊。他说呢，这个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就是你在他面前的每样东西呢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这句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也叫我们里面的恐惧战惊啊，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呢，别人不知道，主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间正不正常啊？我们的动机意念对不对啊？主都知道啊，就是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但是呢，感谢神呢。神知道呢，不像人知道。人如果知道我们这些的话呢，那我们就有祸了，那我们可能要这个遇见很大的麻烦。但是神知道呢，他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啊，所以你就像你今天去找个医生一样的，一个好的医生呢，就希望他全部都知道，对不对？ 如果他全部知道什么意思你的病，那你真是何等的欢喜啊！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呢，所有被造之物，因为是神所创造的，对吧？是他造我们的，所以他最了解我们的，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显然啊，不显然的。他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路敞开的。”他这里有一句话叫做“与我们有关系”，这句话呢，有不同的圣经有不同的这个翻译啊，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啊。他这个与我们有关系，这个关系这个字原文就是 logos， 是道啊这个字。当然这个字哈，这个 logos 这个字不仅翻作道啊，有些可以把它翻作 account 或者 record， 就是计算啊，或者是这个算账。那意思就是说哈，这里可以讲说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一天都要到主跟前去交账了。因为主知道我们一切的光景啊，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主面前，去交账啊，因为呢，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在他的眼前呢，都是什么赤路敞开的啊，有一个弟兄讲了，这个赤路敞开呢，这个敞开最后就是你无处可遁逃的啊，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的，今天我们可以躲得了人呢，你躲不了神的，对吧？我想这个我们有点经验，弟兄姊妹大家都清楚啊，所以呢最好不要躲他，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很好，就照我本相啊，所以有许多时候来到主跟前对主说，主啊，我看我就是这样失败软弱，你如果越隐藏越糟糕，对不对？我们求主的赦免，主就赦免我们了。这个无处可遁逃的，他那个意思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你来到神跟前，你好像这个人的赤路敞开，好像被剥得光光的。他就像什么，像这个旧约的祭司们呢、这个解剖一个祭牲一样，你看这个牛啊或者羊啊被宰杀着，这个整个皮都扒掉了，对吧？这个皮也扒掉了啊，那么不仅皮扒掉了，把里面的内脏五什么通通拿出来，通通洗一洗，所以你从里到外的可以说是整个人呢、都这个完全暴露出来的啊，在祭司的眼中看，就是一点隐藏都没有的。那么他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神跟前是这样的啊。那么还有呢，他说呢，好像如同什么呢？如同这个罪犯，你无所遁形。一个人犯了罪之后呢，你没办法遁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的神，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他面前呢，不需要有任何的隐藏。我们里面不安息，我们就是告诉主说：“主，我不安息。我里面觉得痛苦，我就告诉主我很痛苦。我们不必装啊，做基督徒最好真一点。今天呢，也许我们按照我们天性来讲，我们很虚伪、很虚假，对不对？但现在，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呢，因为我们的神呢。”他在他面前一切都是赤路敞开的，你还有什么好隐藏的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不把自己就完全向着主敞开啊？就告诉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我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有自己的一种嗜好啊，我胜不过这些试探引诱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呢。那有的时候还要装出个样子，对吧？很属灵啊，因为人家都称赞了，人家说，哎，这个小孙弟兄啊，很好啊，所以我就越要装自己啊，装这个样子，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说我还有这么多的失败软弱在后面，对不对？但是呢，你回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你心里很清楚，你有这么多的失败和软弱，对吧？哎呀，有一阵子啊，觉得自己这样的伪装的也很蛮痛苦。很累，一个人一直要维持着外面这个情况，所以到一个地步实在受不了，所以我就到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若是没你的帮助的话呢，我也不需要装下去，我就这么照我本相的活好了。弟兄姊妹，你看你到主跟前呢，你这么一祷告，你说我照我自己本相活，你反而里面安息啊，感谢主，主也没有许可我们长久的落在这些失败软弱情况中， 他总是供应我们，扶持我们。所以他的最后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不必伪装啊，在神的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感谢主，今天啊，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讲，我们实在是一无良善，我们里面所有的败坏 的事物都是不能隐藏的，但是神却没有放弃我们，对不对？神仍旧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呢，能够要进入他给我们预备的安息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啊，需要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个帮助啊，我们要不仅蒙光照，弟兄姊妹们，神也用他话语里面的能力和生命来供应我们，扶持我们啊。我们回想过去蒙恩的这段年日，这是在主面前不知道有多少的失败啊，多少次的偏离啊，感谢主啊。你什么时候你愿意回转到他跟前去的时候，他总是帮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警戒里面哈，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使者，就像当日的摩西做使者一样，这个做使者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啊，他就是要怎么样，把以色列的百姓带进迦南地，这是当初神给摩西的一个托付，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进入迦南地啊，就是什么呢？进入神的安息，那进入神的安息。然后可惜呢，这班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这个表现不好，他们实在是活在肉体的光景中，所以呢，那一代的人统统倒闭，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进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大的使者，今天他来就是要引我们进入这个安息。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啊，这个里面享受安息真的很重要，我越过越觉得这个很重要。假如我们今天信了主啊，我们还像世人一样的这个整天坐立不安啊，熙熙攘攘的啊，让我们做基督徒实在那这个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光景，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做的变成比世人更可怜了。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进入安息，然后当每个神的儿女进入安息的时候呢，神的家啊就充满了安息，就神家的实际就写在这里。所以在聚会中间啊，这个安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段话呢，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我们的主他做我们的使者，我们要跟随他，我们不要阻挡他的工作，让他在我们身上能给我们有美好的带领，好吧？我想我们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你不仅一次救我们，主啊，你在我们一生中间不断的把我们从各方各面拯救出来，为要引我们能够进入你深处的安息。主啊，你实在是家的美丽，在你那里有丰富的供应，在你那里有最健康的环境，在你那里也是我们真正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因着你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我们进入的实际因着你已经把所有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返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这里享受。主啊，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深愿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真理实在在我们里面产生功效因为神的话实在是满了生命实在是满了果效。主啊，我们晚上都在这里领受了，我们也愿意在这里支取主所给我们的应许在基督里面真是我们安息之处。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代这样混乱这样不安 在许许多多的环境啊都表现了这样的变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持定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愿神的家在这里也成为你的安息，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出入，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和家庭也都能够得到安息，主啊，我们实在愿意看见你救恩的果效显得这样的丰盛，这样的实在，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给我们的供应，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平安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主啊，我们的受造已经是为你。
弟兄们，
谢谢你，我是鉴察人心的神。
主啊，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失败和软弱，
是的，
也是你不服气。
主啊，
哦，实在是哦，永不变的爱来激励我们，来扶持我们。
弟兄们，主
啊，你的话语常常叫我们乐在其中的欢喜。
谢
谢你，七界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向着主，
门
是有敞开的。
对
啊，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领受那永远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主啊，
谢谢你，谢谢你常常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导路。谢谢
你，
感谢你。人生道路，主啊，谢谢你来为我们掌握。
阿门。
一起来竖起内心的腰带，主啊，叫我们警醒。顺时所带领，感谢你晚上向我们说这样祷告的话语，
是的，
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用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阿门。
主说我们的心感谢你，
主
是安息的主，
阿门。
但是你的上帝，我们的心意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安息，
阿门。
然后就是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阿门。
重要。主啊，巴不得我们不要像那个以色列人这样倒地在旷野，
主啊，
进入你的安息，
主啊，
主啊，主求主实在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柔软的心，不叫我们像他们一样那样硬着景象，是硬着心的人。
是
啊，主让我们实在是有你的柔和谦卑，在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灵里柔和谦卑的时候，就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我们的心赞美你，主啊，你所要我们的就是来做一个听话的儿女，你没有要求我们很多，主啊，巴不得你把那个顺服的灵放在我们
里面，
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主啊，进入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的安息。主，这安息实在是世人世上所不能给予我们的，
是
不能够所夺取去的。
赞
美你，
我们
实在是蒙福的儿女。你这样应许，你就必要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已经可以享受这安息。谢谢你，
灵
姐，让我们想到你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我真是要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得大有，使